那什么叫自信自度呢？也就是我们心中的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呢、啊。我们心中的邪见烦恼愚痴从哪里来呢？不知道缘起啊，不知道，不能深信因果啊。所以为什么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啊？所以你如果你真正能够深信因果的人，他烦恼很少。为什么呢？他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我现在呢，我从现在起端正自己的行为，对不对？所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是靠自己，不是靠佛菩萨了啊。在佛法里面有讲，佛有三不能，一个佛不能度尽众生啊，那无缘众生佛不能度，还有众生的定业佛不能改啊。那众生的定业谁能够改？就是自己改，从现在开始舍掉你内心的贪嗔痴慢啊，然后行六度，他就把你自己的命运改变了嘛。那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上，你遇到了种种的困难，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种种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你深信因果，知道因缘法的话，他不会怨天尤人。所以确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上有很多人规规矩矩的啊，循规蹈矩，得不到上师的尝试。那一些啊欺上瞒下的在那里那里拍马屁，平时在那里偷懒的人，占尽了便宜了哈啊。那个规规矩矩的人，有时候啊，甚至于这个人很有能力，那怀才不遇啊。那有一些笨笨的人，他反倒官运亨通。那有的人很努力赚不到钱，有的人呢啊，他也不怎么努力，运气很好哦，这个财运亨通啊，是买什么赚什么，做什么赚什么啊。像我们高雄有位那位居士啊，慈济的护法大委员，你看，嚯、哦，买股票赚股票，他捐了18亿，又赚了200多亿，嚯、哦，这个实在令人羡慕啊，对不对？啊，他说他往生以后啊，那个钱要交给慈济啊，啊，是这个比较容易，死的时候捐出来，也许心里会比较难过一点，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啊，对不对？但活的时候真的拿出一笔钱，这不容易耶、啊，哈、啊，一大笔拿出来啊，心里会。哎呦，会丢一下，这是人嘛，都是这个样子。那么人两脚一伸啊，这个就比较安心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很羡慕他，进了社会，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呀，不公平啊，世界不公平啊，一切不公平啊，你会觉得有这种感觉，觉得怀才不遇，很难过。为什么呢？你没有相信佛法。所以当你觉得世间不公平，对你对待你不公平，你就要惭愧，我不是好的佛弟子。好的佛弟子，他相信因缘法嘛，三世因果嘛，啊，当你今生很努力，啊，很努力很拼，啊，然后其实都工作都是你做的，可是别人却把你的所做的功劳夺走了，他升官，你变成寄生界，对不对？你很难过，你就啊，过去生我就是害人家寄生界，那我根本在那混，结果我升官了，今世轮到我了，对不对？上一次是我轮到好处了，这一次我轮到倒霉了，那你轮到好处了，哎，对不对？你这样一关，心平气和啊，对不对？甘之若饴啊。所以并不是说你很努力很努力一定会发财，还要配合三世因果，哎，不是你很笨很笨就一定很倒霉，哎，有时候去发大财的，这很难讲的，真的就很难讲的。但是如果你深信佛法的人，他没有烦恼的，他知道烦恼也没有用，所以啊，那个了凡四性啊，了凡四性，后来啊，你看他了解了这个事实真相以后，他心里不生，他妄念不生了、啊。但是我常常讲，他比较遗憾的就是刚初期的时候是哀莫大于心死，但还好他碰到了云谷禅师，所以才把他心活起来了。但心活起来了，可惜在人天佛法啊，他没有。听闻六祖坛经，没有去修学六祖坛经，否则他就怎么能够启发自己的性德了，就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了。所以啊，当我们邪见烦恼愚痴的时候啊，我们真正还不是真正的入佛的之见。入佛的之见，佛缘起，佛就告诉我们讲缘起，佛在菩提树下就是悟缘起啊，这是一切佛法的精神哈、啊。所以我跟他讲，佛法是宗教。是哲学，也是佛法。佛法第三个最高的层次就是悟缘起。所以佛当初当太子的时候，过得很舒服的环境，但是他觉得生老病死 最后还是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们要怎么能够解脱生老病死？他就在菩提树下啊，他修那个什么四禅定啊，那个四空天呢、啊？啊，虽然他正到那么高的境界，他觉得这个还有生死，哎，不究竟。最后他在菩提树下，哎，就是悟缘起啊，十二因缘而有生死啊，苦集灭道而有生死啊。过去生着急的，所以受苦啊！要修道啊，把烦恼去除了，就不生不灭了，就证入自性涅槃啦。哦，他悟了这个，所以小圣的佛法是业感缘起，到了大圣的时候，阿赖耶缘起啊，这是唯识学讲的啊。然后到了大圣的后期，如来藏缘起啊，以及法界缘起，都是讲这个缘起啊。所以如果缘起，简单的讲就是因果，所以你了解这个因果的话，你用这样一观，所以我不是叫大家五种观吗？啊，但是因果观往往其实是最得力的，最得力的。但是因为我们只是因果，你不了解道理，不了解缘起，不了解前面的空，一切法都是空，空就是缘起的意思。啊，那我常常讲，我们讲到佛法，讲到空，以为空就是很消极、很悲观啊，没有意义啊啊。空就是缘起，空就是充满了活力，空就是充满了希望，缘起嘛，空。所以你今世不得意不要紧，它空，对不对？我不得意爆掉了，我马上改，我在我心性上下手，我行六度万恨，我不要几年我就转变过来了，命运就转变过来，这是空的意义。所以空是建立在有上，不是断灭的，不是消极的。所以你如果了解缘起，深信因果，你这些邪见烦恼愚痴在你内心的这些种种烦恼妄想就没有啦啊，然后你就起积极的人生，改造自己，创造自己。所以佛法叫我们改造自己，创造自己啊，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啊，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啊。所以将正见度啊，这个正见也就是告诉我们因缘生，它本体性是空的，所以空啊就是缘起。所以你要得什么果，靠你自己的双手双脚啊，靠你的身口意三业去造作啊啊！所以既有正见，是般若住打破愚痴迷妄众生。所以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原来都是大家都是活在空的本性上啊，就是个人的缘起不同啊，个人的因缘不同啊，原来境界都是空的、啊，对不对？所以一直在变，所以人生也一直在变。所以诸位，过去的苦有什么好怕的？我小时候很苦啊，真的，小时候啊，啊，小我这个在乡下长大，那林总干事也是过去也是很苦啊，都是在乡下长大很苦。那时候抗战的时候啊，那当然是啊，我34年那个出生的那个时候啊，台湾光复啊，所以那个物质的条件很差啊，小时候很苦，但是我现在回味那个小时候的苦，反而觉得很甜蜜啊。所以过去的事情我们不怕、啊、诸位大家一定要晓得，怀念过去啊，只是做一个参考而已，不要在那里 Q 高峰啊，对不对？在那里想我过去怎么样，那没有意义的啊。如果你了解因缘法，了解因果法，你过去再怎样说人家冤枉，说人家污蔑，说人家怎样，因缘法，我因为我过去生也是这样，所以今生回报报过了，好，你要把握未来啊，把握未来要、啊、怎么了，就现在做起。所以佛教你啊，修学佛法叫你活在当下，在你当下这一念心怎么做，念念把握当下，把握现在去改变下一个现在，继续改变下一个现在，你就把你未来的命整个转变过来了。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啊，我老的时候会不会生病躺在床上，我老的时候能不能一知十日，我老的时候会不会怎么样。我跟你讲，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我在里面都会想到这一点，对不对？对不对？尤其年纪慢慢大会想到我老的时候哎，会怎么样怎么样啊？我的儿孙不孝顺或怎么样怎么样。诸位不要怕，你现在赶快找，赶快造作你这个因缘，这个因缘一改变啊，那你会也许那时候因缘整个一改变，哇、哦！你有好多干儿子、干女儿，会大堆很多人看到你就很欢喜，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很欢喜，很希望跟你在一起。人的因缘就是这样自己造作出来的，所以不需要怨天尤人，也不需要在那里期待，也不需要在那里希望，也不需要在那里期盼的，那种给呀的，那个都是多余的。我们保现在做就对了，做就对了，心 端正我们的心情，行为上就是利益众生，不怕未来呀、啊。那未来只有光明的大道啊，怎么会黑暗呢？所以啊，这个是般若智打破一迷迷妄众生各个制度啊，邪来正度啊。你如果邪知邪见，用正知正见来度啊，迷来悟度啊，迷惑颠倒啦、啊。啊，你就要离相啊，悟啊，知道悟不可得、啊，万法不可得，依来自度啊，所以念念染的五欲六尘啊，你就有智慧来关照啊，自度啊，恶来善度啊，起了贪嗔痴，就用戒定慧来对治啊，所以先用这样对治，最后呢，你恢复你的自信清净心了，那就成就了。那如是度者，名为真度啊。这并不是佛菩萨度我们，是要我们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关照自己，度自己啊。又烦恼无边誓愿断呢，将自信般若智持切希望妄想心是也啦。所以又烦恼无边誓愿断，怎么断呢？就是用我们自信般若智持切希望妄想心是也、啊、所以这个就在我以前我教导大家那五个方法在境界中对治，前面那两个就是这样子啊。前面这两个，第一个我常常劝大家啊，把心靠在一句佛号上啊，那你背经呢，就把心靠在背经一个经典上，短一点都不要紧啊。但是因为背经有时候会背一半啊，会比较长，所以你短一点的，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舍结念，舍心，把心靠在一句佛号上，一句圣号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境界现前，你接一句佛号压不住的时候，需要用自信般若智。去却希望妄想心，知道观空离相、啊、外面的境界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的一个假象，无名无智、啊、但这个现出来这个相是随个人的分别而分别的，随个人的喜好而已 啊。我有一位朋友 啊也是一位地主，他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我很奇怪，他说我只要看到古董啊就爱不释手。因为我有一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啊，看到他一尊神像，那个神像啊是脸也破了一个洞，手臂也烂掉了，对不对？手臂也烂掉了，身上也烂了好几个洞，看得破破旧旧，他安在办公室的入门。我心里在想，哎呀，好像不太吉利，对不对？我们总是要看一个很光明很圆满的神像嘛，对不对？怎么弄个缺的手，脸上破了一个洞，对不对？那肚子也破了两个洞呢，这种神像摆在入门这个地方，心里总是怪怪的嘛，对不对？我们世间人都是这样，也许我还是很世间人啊，当然我也是世间人，对不对？难免也会有这种可能，那怎么摆这样呢？哇，可是他一看到我马上跟我介绍，哎，我这一个是2000年前的，好不容易从大陆运来的，这个价值2000万台币。哦，说了哈、啊、他说你今天能够看到这个比故宫博物院的还要老还要好，这个是真货不是假的，很多地方外面都是假的。我说一点兴趣都没有，对不对？他说了半天，我说对不对？我说这个神像应该把它补好，弄到庙里面去给他拜，这才有意义啊！摆在你这个客厅，你这个客厅又那么现代化，又是这个贴壁纸，用的装潢那么漂亮，就弄一个这个好像很不搭调的，对不对？可是他却沾沾自喜，所以你想想看，对我来讲，我看到那个应该把它修好，放在庙里面给人家拜，对不对？那这是最理想，对他来讲，就摆到他的办公室是最高兴，可以跟人家炫，对不对？处处跟人家炫，我这个是最好的。所以你看，他那一尊神像是缘起法，木头雕刻的，经过时间，经过油漆啊，漆了以后，所以那个还有泼落了一些油漆，经过了风吹雨晒，所以有一部分烂掉了。这个都是因缘所生的法，可是呢？他根本无名无智，可是对他来讲，他认为这是超级古董，对我来讲却是神像，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哦、用那个黄金有多少几千斤多少斤去刻一个神像，他们觉得这是神像，哇，这个太好了，这个感应呢、啊、我觉得哎，那个黄金如果拿来卖 那你做旧迹多好，对不对？那外面贴一层就好了嘛，何必整个都是黄金？这不浪费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你看，因缘所生的东西啊，因缘所生的花，它空性的 啊，但是随个人的偏执执，你执着这个，就随着你的分别而分别。所以所有的价值不是在物质，是在你自己的心里头。所以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要讲般若观空，空嘛，因缘生的自性空嘛，因缘所生法，对不对？当体即是空，也名为假名，是名中道义。那从什么地方来的？偏执执，你自己内心的执着，空，般若观空。那这个来对治境界。所以我常常讲，为什么净空老法师他讲无量寿经讲完了以后再讲般若，就叫你观空嘛，是这个相，既非这个相，是名这个相，是这个相，是从俗地上来讲，我们俗地上日常生活俗地上来讲，既非这个相，是从真地上来讲，因缘所生，当体即是空的啊啊。那是名这个相，是空有不二，是空，空有，空有不二，非空非有。为什么呢？那个看起来好像是有，但是是你心现的，是你自己的四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当体那个境界是空有不二，不是真有的。因为是外面的境界不断的在那里变异，外面无名无智是个假象，会现这个相，见分跟相分是你内心显出来的，内心心体是空寂的，泯心了不可得，但是那个作用却是能够现那个现象。像我这个佛像，我真的说这个佛像，这个它只是一个缘起的相，它不叫佛像，缘起的相，是我内心觉得这个叫佛像。那我心体空寂，我那个心体空寂现出来的用，把它变成佛像。所以我心体是空有不二的，所以是名佛像。所以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这个是名就是中道义。所以你看我们一心三观、你要了解这一心三观。一心，心体是空，空观，心体空寂，它的用啊，就是假。为什么它能够现世啊？我们凡夫的事是染污事啊，你染污啊，但染污也是从心体变现出来的。佛菩萨他知道是虚妄的，所以他心体现出来的事是如来藏事，如来藏事也是用啊。心体虽然是空，但是空寂的心体能够现用啊，所以是空有不二，当下就是中道啊。所以一心三观，如果你了悟这外面没有境界，你都是你自心变的，那你这一心三观就能够观外面的一境三谛。三谛当体的外面呢，境界是俗谛，是由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但是假名而已，对不对？它原生法根本也是空的啊，那空有不二就是中谛。所以一心三观能够观一境三谛啊，所以你只要悟万法唯心啊，这样你在境界就可以对治离相。所以为什么净空老法师讲金刚经，就让大家能够在境界中离相，离了相烦恼就没有了，智慧就生出来了啊。你着了相，智慧就不见了。那离了相，哎，自心的无为法的那个圆成实性，圆满的真实，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就现前了。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是在你离相而证得了。所以我说第二个，你关不住就用般若观空，不可得。再关不住，明明是有，看了这个钱，看了这个美钞，这个黄金金细细，哎呦，这都是空，怎么会空呢？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会空呢？你叫我观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嘛。唯识哦，开始观我的前五识去看到了，那第六识五俱一识看到就是这个样子，那没有不带名言的，就是这样，也没有说这个青黄赤白都没有，就这个样子。然后五俱一识呢，第六识马上有名言，哦，这黄金，哦，这个亮晶晶的，哦，这个宝石亮晶晶的，有名言的。哦，然后马上第六识分别，哎呀，这个我要想办法买一个，我要想办法获得，我要怎么样？哦，第六识在那里分别执着了，哦，第六识起心动念了，攀缘了，开始起心动念了，哦，那我起了爱了，贪爱了，哦，第七识执着这个境界是有的啦，啊，内识的我那个能见的见分是当成是自我了，哦，这样，所以我整个境界是我自己内心变的嘛，所以外面的这种境界是我内心的影像嘛，影像透过眼耳鼻舌身意验出来嘛，就像那个电影院的那个荧幕啊，本来是空的，就透过胶卷跟灯光透射出来，变成有影像嘛。那我现在境界原来就是这样变现出来的，啊，不可得，不可得。那 其他呢，那贪嗔痴慢因此而生，怎么生呢？原来这八识跟五十一心所，还有啊，但是最主要你如果了解这八识，先用这样观，五十一心所那就比较维系了啊。我们讲的那个偏行无，别尽无，这个善十一，烦根本烦恼六，那个随烦恼二十，不定心所四，这个都是心王跟心所互相呼应而产生你种种情绪上的变化，善恶诸法情绪上的变化都这样生出来的。原来所有的境界都是我内心的一种境界而已嘛，内心的反射出来而已，借着外面的缘反射出我内心的境界，那外面境界根本没有我内心的境界，我为什么要被外面境界骗呢？换了放下放下放下，哦好了，前面般若对治不了，好，那这个唯识这么一对治，再来你有这两个概念以后呢，好了，因果你就可以提出来因果观，这时候的因果就是缘起了啊，缘起了，因缘生了，因缘果啊，这都是我自己生造作感的这个果报啊，哇，没有什么事情啊，好去计较的，天下太平，算了，放下，放下，放下，再一关就把它舍掉了，啊，你再舍不掉，也许你那一天情绪很不好，脾气很不好，说不定体温37.2度，对不对？人当体温37.2度的时候，情绪很不好。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是情绪很不好，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赶紧量体温，果然37.2度，对不对？身体很不舒服啊，啊，一量就37.2度。所以当你体温很高也不会，就是刚好要感冒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啊，对不对？啊，刚好有点这个怪怪的时候，你压得住。哎，这个时候就是菩萨考试的时候，再压不住的时候，菩萨考试小心，我绝对不能放过。菩萨考试，菩萨考试，放下来，对不对？如果你还放不下来，忏悔，啊，业障怎么这么重？这样一直来对峙，一直这样对峙，真的，你这样长期几年以后，啊，我跟你们保证，你心一定会平静下来，一定会一年比一年好。所以一定要在境界中对峙历练呢、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啊，你看。将自信般若住持切希望妄想心事也，当我们现在能够有能观的智跟所观的境界的时候，我们所观这种方法我们叫做相应的世间般若，世间般若有能所有能观跟所观的境界，但你慢慢慢慢功夫成片了，打成一片了，不用观了，那就入了出世间般若了，就成功了。所以出世间般若是什么？没有感觉了，一切作用没无碍的，外面的境界跟你没有障碍的。但是先从有障碍对峙，对峙到最后不需要对峙的，没有障碍了。诸位，到了外面境界完全都跟你没有障碍的时候，那就是破执着了，那就见到了，完全没有障碍了。这时候你唯心所依啊，对不对？随缘任应了、啊，没有一法不是妙道啊。因为那是你具足的，因为你现在有我执，有我执。很明显的就是境界跟你有障碍，有法执那更有障碍，对不对？两个都有障碍，所以一有障碍你就失去了客观了，你就失去了你本来应该客观的智慧，那个智慧第一念生出来的是绝对的客观的，但透过了你就无法而止，就偏了、啊、变成了凹透镜了，变形了，不是客观了，因为都是你受了外境的影响，外境为什么会影响你无法而止？等到你这样对峙，等到外境完全跟你没影响了，好了，那个显现出来，你心性显现出来那个作用，那是绝代的客观，那就到了，没有影啊，那是清清楚楚，就像镜子自然的反应了，自然的反射了，自然的反应，心性自然的流露，我们叫做称性，叫做清性自然的流露。什么叫称性？当外面境界不再对你产生任何干扰，也没有，连这个没有干扰的感觉也没有了，打成一片了，那就成功了。所以你没有从四相上将一步一步一步去对峙，哪有说我一下开悟就成佛了？那不可能的，是不是？那不可能的。所以你修行怎么样？哈、啊，即使你悟境多高，哈、啊，你可以像哈、啊、像我这样在讲，我自己怎样的境界，我清楚得很。我还有烦恼，我根尘接触还有生烦恼，那就不是真正的圆满的成就。一个成就他没有烦恼的啊，他的烦恼也是一个相而已，烦恼即菩提。那像那内心不会有的，所以再有烦恼的时候都不是你真正证悟，你都要去对峙，去对峙， 一直在对峙，但是你这样对峙的过程中，你的境界也就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在十法界里面，你一直往上上去了。所以你要懂得这个要领，懂得这样去用功，你这一生来这个世间，你就太有价值，太有价值了啊，那就不会白来的啦啊。所以修行是真功夫啊，好不好问自己，不必问别人，而不是你懂道理而已，要你有自己的实证功夫。这个实证功夫就在这里啊，将自信剥落出持戒希望思想心里啊。又法门无尽试验学习自见习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所以什么叫法门无尽试验学啊，你一定要先了解自信，了解真如本性啊，缘无烦恼，本质清净的，具足万法了。要悟心外无法，法外无心，都是自心变现 万种法。凡夫的心变现万种法有染，所以叫做我们从烦恼心所变现的。诸佛如来也是从他心中变现万种法，但是他是不染，差别就在这里，所以叫染尽差别而已，迷雾染尽差别而已啊。我们凡夫以为身子是有，世界是有，所以从自心变现万种法变成念念攀缘，而不见本性，不见外面境界是自己心变现的。那诸佛如来他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所以他看到这个境界，外面的境界是自心变现的。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懂得如何修反闻闻自性啊。所以为什么那个开悟的人他说山河及大地全落法王身，他看到的这些境界都是你自心的如来藏变现出来，你自心智慧从空体上显示它事的作用，显示它智慧的作用而已。所以现出来这个境界当体空有不二，空有不二，所以当体就是中道，所以当体就是解脱啊。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万法唯心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在经典里面讲叫万法唯心，在唯识里面讲万法唯识，其实是一样的，心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染污，佛菩萨是清净的啊，但是都会变现万法啊。那你当清净的时候变现出来，你是知道那是自己心性嘛，你就能够知道性相不二，全世即理，全理即事，就是从开悟这念心而得的。所以啊，惜自见性的常行正法，你了解这样子的话，你就放下念念放下。我常常教大家，你懂得这样，你每天生活还是一样生活，但是在境界中心念稍稍一动，放下放下，提起观照放下，我干嘛又执着，放下，就这样放下。放不下那五种方法赶快对峙，看用第几个，也许你到了能够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你关两个三个就摆脱了，就放下来了，放下来马上就没事了。放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所有的一切烦恼，外面境界实在没有烦恼，是你内心生的嘛，放下来烦恼就不见了。所以要惜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啊，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常行正法，常行正法是念念不离自性啊。如果我们还不到这个境界，这个正法就是佛跟我们讲的八正道，我们就依着八正道做我们日常生活的观照啊，而来修学。如果你了悟自信，你就顺着你自信，然后放下放下，绝不去攀缘，一攀缘就叫他放下啊，这就是真正的学了。所以啊，有个出家人啊，他问杭州龙兴中进禅师啊，他问中进禅师，他问如何是和尚的家风，说和尚你修行的家风是怎样，就是你这个你的教学的最高原则，你是怎么教导众生，你的家风是怎么样的。那就和尚就说了啊，就禅师龙兴中进禅师就说了，说我的家风吗，是早朝粥斋食饭，我早上大家都吃稀饭，中午嘛大家都吃干饭，这是他的家风，他没事嘛，饥来食，困来眠，随顺法性嘛，他那天下太平嘛，他外面的境界跟他根本没有干扰嘛，顺着他了嘛，顺着他，当他一有干扰就放下就好了，当他一有干扰稍稍有干扰就放下就好，这一定要先悟本心才可以修啊，否则的话啊，你罩不住的，那是要 我们就必须依佛讲的八正道的方法啊，来在我们啊境界中来对治、来关照啊。那他这位禅师就说：“我这里的家风是早上喝稀饭，中午吃干饭。”那这位出家人听了以后啊，这位出家人听了就啊，请和尚更道啊！你讲这个我听不懂啊，每个寺院都这个样子啊，对不对？那请你再跟我讲清楚一点啊。这位龙心中进禅师说：“啊，老僧困了 我要去休息了，我困了，对不对？没有办法讲嘛，我自心圆满具足了。当天下太平，外面境界不跟你产生干扰的时候，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嘛。如果你说我有一个家风，我就用这样的方法在修，那变成对治啊，那不是正信啊，那变成法执啊。在成就的时候，是心不住有，也不能住空啊，完全就是随顺。”真如啊，随顺你这一念清净心而已啊，因为清净心具足无量的智慧啊，啊，所以你看你是用什么方法呢？啊，老僧困了，不能讲啊。然后他又问：“毕竟怎么生呢？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嘛？对不对？”哈、啊，这个出家人问了有点火了，对不对？啊，对你到底在攻啥了？对不对？我问你的家风，你说早上吃稀饭，中午吃干饭，我再问你说：“哎呀，拜托你跟我讲啊，你到底你的家风？”他说：“你要疲倦了、啊，对不对？”啊，那到底你的意思是什么嘛？这个老僧说啊，我要去睡觉了，我困了，我要去睡觉了，就是这样。你懂？大家懂得我这个意思吗？啊，因为不能说啊，所以你看佛从菩提树开悟以后，虽然讲经说法49年301会啊，但是究竟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所以修行。你就是恢复你自己离空离有的这一念清净心，所以如果你修行，你修到最后说我一法不受了，我一切境界不受了，我心清净自在，你还有一法，那一法就一法不受，你那一法就是清净自在。所以我常讲啊，我们修行人有心用到无心处啊，那我现在无一切心了，那无心不喜有心之啊，所以有心跟无心是要打成一片，是一件事啊。为什么？那个有心是无心的妙用啊，真实妙用。就像镜子无心，但是镜子的照就是镜子的体啊，体用不二啊，所以有无是一如啊，所以不能外加一点点东西进去，也不能从自心里面去掉一点点。阿罗汉是去掉了，我们是外加了，菩萨是足了，加了一点钟，他双遮一个钟，佛菩萨空有皆离，钟也不存了，实相心现前。所以佛啊，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字给众生了，这样的修学是名真学啊。你到这样了，那就是无上佛道誓愿成就了。所以既常能下心行于真正，这个下心行于真正就是前面这个悉智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那这个常行悉智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这个荣归就既能下心，就下心放下你的心嘛，身心脱落啦，对不对？因为一般修行人凡夫是着境界啊，你看这个六祖大师就讲下心，这是已经对修行人哦，对修行人不是对凡夫哦，凡夫着境啊。所以古德讲凡夫起境，道人起心，那心境两忘，这才是真法，要心境两忘啊，凡夫着境，那外道人起心，他念念看着这个心，一定要什么，这一念心你要放下来啊，心境两忘，这是成就了。所以既常能下心，这个就是指心境两忘，这个真法现前，行于真正了，这是行于真正了。这样心境真正怎么样一个境界呢？离迷离解，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了。常念修行是愿力法啊，这个我们真如本性里面呢、啊，根本没有迷跟觉，没有这两件事情，也没有所谓的真跟妄，没有这个。为什么呢？自性本觉啊，本觉它不叫做觉啊，对不对？它不叫做觉、啊、它本觉它本来就觉，就像镜子它本来就是照的，它觉带的，它是照，就是它的功能，它不必再立一个照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坏就坏在什么， 我们最先的那个一念无明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那最先的一念无明就是从自性本觉，本觉本有的啊，这个妙觉明性是本有的，一急躁了，就像镜子一样，这样急躁了，了了分明的，不需要再另外安立一个觉。可是我们坏就坏在什么呢？在本觉本有的上面立了一个觉，正能所就出来了，所以才叫做真如本性上一念不觉生三系，把整个性相不二的一个前性即相，前相即性的一个境界里面变成了能所了。啊，那个自见立知的呢？第一念的那个自见立知立那个本觉上立觉的那个觉，好了，无明业相第一念出来了，就立了觉了。然后立了觉就有所看了，看到了，看到了虚空了，看到了光明了，看到了什么呢？能所就出来了。然后就圆了，这样境界为圆长六出啊，这长六出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自境相，有看到了，看到境界的自境相了，外面的境界自境相看到了，看到了就有了受了啊，就有了见到了，就有了色，色法就出来了，色因就生出来了，色因下来看到了，然后再相续相，相续的执着了，连续相了，嚯、哦，连继续分别下去了，对不对啊？然后。就第二个就相续相，第三个就执取相，执取相那就是受因了、啊，连续继续去接触这个境界，结上立结以后就继续去分别，好了，有了受因了，第二重望出来，色因、受因、执取相，执取相执取了以后，哦，就分别好坏了，就记接着就是什么呢？记名自相，所以你看，从自境相、相续相、执取相，第四个是记名自相。那就响应了，了别了，哦，这个境界好坏美丑了别了，出来了具名之相，然后呢再来就起业相啊，造作了，又反应了，有了别就有反应了啊，一有反应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偏行心所处作于受想思五个通通出来了，五偏行就在这一念中就记住了，又反应了，一有反应好了就造作了，造作就到最后后业苦相，业系苦相就有四因了，生死轮回了。那我们就是这样无量劫的这样的迷惑颠倒，迷上加迷。你看我们吃辣椒就晓得了，最先吃一点点觉得很辣，到最后吃一条你都不觉得辣，到最后没有辣你吃不下。抽烟也是一样，喝酒也是一样，赌博也是这样，越迷越深，越迷越深。所以我们机币已经很深了，深到这现在了，就是从本觉上你立一个觉，坏就坏了一个立一个觉，但是现在我们修行回来要什么？要立一个觉来对待你的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立菩提？因为你有烦恼了。本来我们这一念心就是菩提心，它本性就是菩提心，但是你已经变成烦恼了，所以你现在立菩提来在你来对治你的烦恼。那我们是本觉，但是你现在迷得很深了，所以要立一个觉来对治你的迷，那个觉就是离相，迷是着相，所以你立觉。我前面告诉大家那五种方法，就是叫你提起观照觉来对治这个着相，啊，所以以觉来去掉这个迷。然后以前是妄在这的分别执着妄想，现在叫你见到空性，要见到空，用空来对治它，啊，来对治你的着相，所以用这样来对治。然后慢慢慢慢对治成功了以后，好了，你不迷了，你存了觉，那刚好都在根本无明里面了。那个自见立知，你存了一个觉在，刚好是无明本啊，已经，但是已经不错了啊。所以有心啊，用到无心处，你念念知道你无心，刚好就落在那个自见立知那上面，刚好是无明本。所以你还要再向上一着，再把你最后觉上。本觉上立的这个觉再把它放下来，证到真如本性里面是既没有觉也没有迷啊，没有真也没有妄，恢复他自己本有的东西，这样而已啊，这样对治啊。所以古德常讲向上一着密不通风，因为你所有立上去的都是心外的东西，向上一着密不通风，只有你直下去汇起这一念心。所以也讲上下一着千乘不传，没办法传，叫你觉，你存一个觉，那个觉刚好就是无明本。所以我常常举禅宗的公案啊，有一位出家人，他觉得他修行境界很高了，他问那个洞山禅师，他说我现在心如朗月如何，对不对 啊，心如朗月。你看他念念那个心清净的不得了，像月亮月明这样照着，这样像外境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一点都不沾染，心如朗月，像那个八月十五号那个月亮那么清新，这样朗月如何？哎，这要是我们赶快顶礼，哇，这不得了，对不对？修到这样一个妄念都没有，心像朗月，这个不得了啊，对不对？洞山禅师说，又是阶下汉呢、啊，要炸的，对不对？日本话叫马达马达，是不是？是不是？啊，是不是？这还早还早的。那还没有，他还是阶下汉，还在台阶底下，我们就不得了了。陈正元开悟还在阶下汉，那个出家人他知道，这洞山禅师是大禅师，他马上说，请大师接到这个阶上台阶上来。那个洞山禅师跟他讲，啊，当朗月下山的时候再来见我啊。这个月亮下山的时候，就什么？你现在刚好是无明本，对不对？劫上立劫嘛，他本劫，你干嘛要心明朗月？他本来就是朗月嘛，他本来就是朗月，所以啊，他说你这个朗月下山的时候再来找我，到时候我再给你印证，是不是这个境界？是不是入佛之见？因为向上一着，密不通风的，佛唯传本体，是丝丝密覆本心的，我没有办法跟你讲，等到你这个觉照的心放下来再行了、啊。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所以在这里啊，你们讲心理真正离迷离觉，才长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言下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啊。啊，在这里我再举一个公案，这个龙潭崇信禅师啊，他跟那个天皇道悟禅师参学的，那这个龙潭禅师啊，对他师父非常的尊敬，非常的恭敬，服侍他很多年，然后有一次他就跟他师父说，师父啊，我来这里十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跟我讲心地法门，从来没有跟我讲开示心地法门，是不是师父你可以给我叫我修行心地法门呢、啊？我们大家都在学心地法门的修，他说你说给我一点心地法门好叫我修行，他说吓一跳，我天天在传授你心地法门，你没看到啊？没有啊，你从来没有、啊、他说有啊，那在哪里啊？他说你每天拿饭来我就给你接，对不对？然后我就吃完，然后就把碗还给你，对不对？你那个我吃过饭以后，我睡醒的时候，你拿脸盆端洗脸盆来了，我就给你接了，我就洗完脸，洗过了水就还给你，对不对？然后你给我合掌的时候，我就给你低头，对不对？你给我顶礼的时候就合掌。你看我天天都在给你心地法门，对不对？所以我在讲什么叫心地法门，当你内心完全不受外境干扰的时候，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啊！我若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为扰？这个时候的心量，这说心显现的就是心地法门，那是正法，那是真正的正法，是这样行的。他的师父啊，这天皇道禅师就是这个境界，所以实在不能再给你一法嘛，给你一法变成法执了。他天天把这个真如佛性展现在你面前，像佛陀拈花微笑，像佛陀那个着衣持钵，他天天就把佛性用在日常生活，天天在为你说真实的法门，你却不能看到啊。这个时候，哎，这个龙潭崇信禅师他机缘成熟，忽然之间顿悟了啊，悟了自心，一句话讲不出来，然后天皇道马上就跟他讲，悟悉见悟，一思量就错了。所以我们常讲什么起心即错，动念即乖，一想就落入心地事，你会就直下会起啊，就是这个离空离有这念无染心，本质具足，不假外求，圆圆满满在你这一念心中，不假外求了，直下去会起。然后哦，这个龙潭崇信禅师一下会起这念心以后，他马上问天皇道禅师如何保任，我怎么保任？一有保任就是世间般若嘛，觉观嘛，就是浊觉啦，那是无明本哈，知见立知，本觉本有，你还要去保任，你还要去立觉，你还要去心如朗月。所以那个天皇道悟禅师就跟他讲了，说汝但任性逍遥啊，随缘放旷啊，但尽凡心啊，别无圣洁。凡心就是受外面的境界干扰，有作意有攀缘，你没有作意没有攀缘，天下太平，还有什么不是佛法呢？ 所以啊，修学是这样修来的啊，这长生般若啊，这是真学啊。我用这个比喻，这种禅宗的公案来做比喻，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比较体会出来啊。所以这个除真除妄即见佛性，也就言下佛道成了。常念修行是愿力法，六祖大师教我们先从自信下手，等到你证悟这念心以后，你就可以修众生无边誓愿度。但是你这个度众生是度梦幻众生的，是你自心中的众生啊，一切众生跟你没有分割啊，你大慈悲心生出来了，无缘大慈平等大悲啊，有情无情同源总是，就是你自己一个身心变现的 啊哪有什么真的众生得度啊，对不对？所以度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 啊所以你就能够做梦中佛事，你那个四逢四愿，众生无边四愿度，烦恼无尽四愿断，法门无量四愿学，佛道无上四愿成，你就能够真正踏实的去做。所以一定是从我们心性上下手，一定是从心地法门去成就的啊。但是佛法一门深入，一定要记得法门无量誓愿学，你必须从一门深入以后，你才去广学法门，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不是从一门深入一下要广学，那就不容易成就了。因为方便有多门呢，归元无二路啊。说多门我们只能够选择一门而入啊，成就了以后才广学法门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常念修行是愿力法介绍到这里，这是第三个层次，底下就是发就是受三皈依戒啊。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依报身，同生极乐国。